in your words.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啊！您差您的圣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The great apostle and high priest of our faith.
那大祭司也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And so,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our hearts are united in a heavenly kingdom, no matter what our background or our languages might be here on earth.
使我们无论语言怎样背景怎样都能够在神的国能够合一。
We thank you that we all belong to that great family in heaven.
也谢谢您我们都属于那伟大的天上的国度。
Now, Father, we thank you too that our brother Halong will be speaking tonight, and we would ask, Lord, that you would open his understanding and give him help by your Holy Spirit.
求您今天晚上祝福我，借着我能从您的灵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我，祝福大家。
And we pray that the words spoken may reach every heart.
求您使这话语能够进到每个人的心。
So Lord,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again, our teacher, might be evident among us as our brother opens the Word of God to us.
也求您的圣灵，我们真正的老师，能够把这话语解开，当我们开始讲这话语的时候。
And once again, we thank you in that blessed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再一次，我们感谢这蒙福的祝福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祷告奉主的名 ，Amen.
Thank you, brother.
Thank you, brother. 那今晚呢，因为是单独的一次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中文。I'm so sorry that if anyone here is in English speaking, I'm so sorry for the late notice. Next week, brother David Dunlap will be back. So tonight I will share the message in Chinese. 那今晚呢我们会分享的主题呢是圣诞啊。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PPT 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圣诞是一个每年我们会经历的一个节期啊。那在每个人的心里呢可能对圣诞都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但事实上呢圣诞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个标题所说的就是耶稣降生。耶稣来了 ,a baby was born, 一个孩子出生了。那我们看见有个小标题呢叫神拯救。神拯救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所以我们常说耶稣就像一个人的名字它有意思的。对吧？你给孩子起名字它有一个意思。耶稣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页的下面一个小标题叫神拯救。所以耶稣来了，他来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话语和启示呢？他要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在他的名字里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的降生以及明白耶稣的一生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他的名字来明白，就是神拯救。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这是新约的第一卷书。新约的第一卷书翻开来就讲耶稣来了，他来什么样的形式来呢？是一个婴孩的形式来的。在一章的十八节讲完前面很长的一个家谱之后，圣经是这么描述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把一些很重要的话呢，用红字把它标出来了。大家可以看见呢，在标出来的部分里啊，耶稣这个词呢反复的出现，同时呢他是一个婴孩的形式来的，他有一个地上的母亲，而且呢因为他的养父约瑟呢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他也承接了大卫的王权。所以在整个这一长段里呢，我们明显的看见了两个事实啊。第一呢，就是耶稣是个婴孩来的，他是个完全的人，同时呢他来的旨意或者说来的目的在他的名字里已经讲出来，他就是来拯救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的意思啊，就在神永恒美好的旨意里，耶稣降生就是为了实现神拯救世人的计划。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叫耶和华拯救。那我想问大家，救啊，你总是要有一个环境嘛，对不对？比方说我非常渴，快渴死了，你怎么救我呢？你把水给我喝，对吧？那我在水里快淹死了，你怎么救我？你要把救生圈给我，对不对？那现在我在罪里，你怎么救我？你要替我赎了这罪，对吧？对，付了罪的代价，对不对？所以在神拯救里啊，在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一段里，你会看21节我用红字标亮出来的，他说他要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后面写了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神给耶稣起的名字，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命名权是父亲的啊，对吧？你家的孩子都是父亲给起名字啊。那说明耶稣是谁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对吧？那神给儿子起名叫耶稣，马上就解释了耶稣这个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里既讲到了救，又讲到了从哪里救出来。换句话说呢，今天啊，我们来到主的家，你可能有很多的原因进来的。进这个门，进这个教堂的门，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当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好的呢，很可能是我很想得着帮助啊，我有很多的难处。那耶稣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耶稣在服侍的3年半里，身边来了很多瘫子，很多瞎子，瘸子，对吧？聋子，对不对？那他们来做什么？他们来求帮助的，这个没有问题。啊，主当然很愿意帮助我们，但还有也有什么呢？也有像法利赛人来挑战他的，来质疑他的。那不管好的或不好的呢，你都可能进这个教堂的门，或者说呢，你都可能因着耶稣这个名呢，你到他那里去。但是不是每一个到他那里去的人都知道他想要给你的是什么呢？不一定，对吧？所以耶稣想要给的，从他的名字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要给你从罪中救出来的拯救。你也许今天瞎子看见了，你也许今天呢甚至大麻风得医治了，甚至你也许今天要跟耶稣要谈论你认为对的，就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但这些都不可能使你真的最后得着他要给你的，因为耶稣来就只要给你这一样东西，他讲得很清楚，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有跟这个目的之外的其他一切事都不是他来的目的。 或者换句话说呢，他可以不用这样的方式也能做到你想要的，比方说瞎子能看见，比方说瘸子能行走，他不需要以一个婴孩的方式来，他也不需要在地上过完这三十多年，最后被钉死十架，最后复活，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旧约耶稣没有来，对不对？旧约有没有死人复活啊？有的，对不对？啊，旧约有没有大麻风得医治啊？有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他要以一个人的形状再来，再做同样的事呢？旧约的先知祷告，大麻风也医治了呀。旧约的先知祷告，死人也复活了呀。但旧约的先知没办法把你从罪中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个罪人，摩西也是个罪人，摩西还分开红海呢，以利亚也是个罪人，以利亚还可以让死人复活呢，以利沙也是个罪人，以利沙还医好了大麻风乃曼呢。他不能把你从罪中救出来，耶稣不只是个先知而已。这就是我们认识他最重要的角度，我们认识他得从神告诉我们认识他的角度，对不对？不是我认为他应该是什么角度，对吧？比方说我看见你这个人，我可不可以对你有我的看法？有。但你真正是怎样的人，应该是你来向我介绍，对吧？你从哪里来，对吧？你的背景是怎样，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总是你来告诉我，不是我认为你应该是怎样。所以在这里，童女怀孕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使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完全是因为21节这样的一个主题才引申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的角度，我们后面的一切其实都没有必要去了解。什么童女怀孕生子啊，耶稣行神迹啊，最后死受难又复活啊，甚至后面的书信啊，都没有任何意义。好，我们再来看啊，就是神拯救一开始啊，就是要把人从罪中救出来。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话题呢已经谈了很久了啊，大家都知道啊，但问题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觉得啊这是一个概念呢，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还是没有多大关系。一切的基础啊，得救也好，成圣也好，全都是从拯救开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起点就是人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拯救。我们是一个罪人这样的一个起点，才会使得耶稣来对我们变得重要。因为我既要在罪的审判里得着赦免，又要在得救之后，在胜过罪的能力上有神而来的祝福。大家想一想，我从一开始到最后，我在地上所有事情其实有一个根本，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一切的麻烦都是因为这件事来的，而我一切的祝福都是因为这样事情得着解决而来的。所以为什么我总是很愿意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啊？我总是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上把这个讲给大家听，因为这就是一把钥匙。而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甚至去教会听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把这个点呢在得救的时候讲完就过去了，对吧？那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讲耶稣来可能会给你什么祝福，那这些都很好，都没有问题。所有这些回到一个根本上，就是如果你没有得着罪的赦免、罪的释放，以及呢你得救之后胜过罪的能力，你知道该怎么能够得胜，你其实没有得着耶稣。换句话说呢，这个婴孩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好像也没有，诚实的说，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看见一个词叫以马内利。我们在基督里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词，对吧？你碰到一个人会 见到你会说以马内利啊，那你知道对方也是基督徒啊，好像说暗语一样啊，别不认识基督的人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啊。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那为什么我们会说以马内利？我们为什么会很愿意告诉对方以马内利？因为你巴不得神天天跟你在一起嘛，对吧？问题是，大家知道一个事实哈，当你得救以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当圣灵住在你里面，才真正是神永远跟你在一起的。那为什么旧约圣灵不住在人里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根本的差别？所有旧约的信徒，包括以利亚，包括大卫，都没有你这样的待遇。我说的你是指你真的得救了，是指你今天真的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以后，你不但里面有一个重生的你，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圣灵一直住在你里面，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这个待遇大卫是没有的，撒母耳也是没有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耶稣死了才可能。因为你的身体就成了圣灵的殿。圣灵就是神嘛。所以你现在知道耶稣来，这个婴孩来做什么啊？我们可能有很多很美好的故事啊，很美好的这个画面啊，来讲这个婴孩。但是我们要认识这个婴孩，只有一个角度，就这个婴孩来，他来做什么？他就是想要让我们得着罪的赦免，最终使人跟神真正能够永远住在一起。因为人如果得不着罪的赦免啊，如果没有办法得着耶稣付的这个代价，让我们成为义人啊，人就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同住。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一段经文啊。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一章，我们看见的都是讲耶稣降生的内容啊。路加福音的一章的67节到79节。路加福音一章的67节啊，这是撒加利亚，也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啊，他讲的一段预言啊。这段预言里讲到了耶稣啊，当然他也讲到了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啊，但是呢，他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啊。在76节，我们跳过去看76节，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啊。这个是他对着他的孩子施洗约翰讲的。那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我们注意呢，撒加利亚讲这段预言的前半段呢，是在讲他的孩子啊，要怎样的侍奉啊。当讲到第76节的77节以后呢，他就在讲未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他这里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所以你会看见啊，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圣经对耶稣降生的描述反复围绕这么一个主题，就是救这个词，对吧？从他的名字耶和华拯救，到先知撒加利亚啊，他要预言他的儿子施洗约翰要服侍的未来来的这个婴孩，这个婴孩要做什么呢？是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然后呢，在 78和79呢，他就描述了这样因罪得赦的方式啊是怎么样的，就是人怎么样能够看见这救恩的。好，我们来看，那撒迦利亚是谁呢？撒迦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啊，他的预言啊，同样呢把要来的这个婴孩和救赎联系起来，对吧？就这个婴孩要来了，这个来做什么呢？我们刚才看见他要来救赎，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那撒迦利亚赞美的主题就是神救赎。那我们再往后看啊，而在77、78节的地方呢，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啊，所以救恩是出于神怜悯的心肠，不是人配得的啊，是因为人神慈爱的本性所赐予人的。他不但把耶和华拯救这个主题给出来，他更告诉我们呢这个主题所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特别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交换，等价交换。你叫等价交换呢，就是一样有价值的东西，你要用另外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去换嘛，对吧？钱财也好，金银也好，劳动也好，对不对？你说我没有钱，但我可以用我的劳动来换。地上所有能够标价的都没有办法跟救恩相比。这个道理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深的明白神的道，我们都能明白。大家想一想，假设你有亿万家资，现在很不幸呢你得了绝症，你快死了，你肯不肯把你的家产给一个医生，这个医生能让你再多活十年，你肯不肯？你一定肯的，是吧？是不是？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十年的寿命不能用地上所有的钱来衡量，没错吧？对。但是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使你的寿命增加一刻啊，在他那里是最小的事情，很容易做。最小的事情的意思就是他不需要死啊。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小的事？你动个手指头就叫最小的事。最难的是什么？你要把命给出去是最难的事，对吧？神也是这样，最小的事就他只要一句话就成就的事。他说让你的寿命增加这件事对他很小，对我们已经是大到天边去了。所以在这里出于神怜悯的心肠的意思是，你千万不要认为你今天得着的这样东西可以跟你人生经历到今天到这个岁数里所认知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比，是比不了的。你任何时候做这个对比的时候，做这个比较的时候，你都在亵渎神，你都在做一件很愚蠢的事。因为你干脆不知道你得着的这个生命是价值是多大，你地上的生命增加是一年两年的寿命，就你看的已经是大到天边的价值了，永恒永永远远的生命价值是多少，你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在这里救恩是出于神怜悯的心肠，从这节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不能够带着任何自以为意的心到神面前去说我觉得这样东西我配得。好，我们再往后看，救恩还有一个特点，就它如同清晨的日光啊，是从高天降下。好，我们刚才78节啊，上半段是说是因为我神怜悯的心肠，下半段呢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感受？就是人在最终啊，像不像在黑暗里？就是你不知道光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呢你会不会尝试去做一些你认为对的事啊？会的。但是呢只要你还在黑暗里，你任何尝试找光的行为都是失败的，对吧？如果你有光你就不在黑暗里，你在黑暗里说明你就没有光， 所以当我们尝试在黑暗里啊，自己造出光的方式啊，我去寻求的时候，我发现我一律都是失败的。这就是地上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各种各样的鸡汤啊，我们今天有这种描述哈、啊。你听着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啊，但是如果你按照它的行，过一阵你发现呢，其实好像不管用，好像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真理啊，一定是你是被启示的。什么叫被启示啊？就是我一开始是瞎的，现在能看见，而不是我在瞎的状态下我自己去寻求光而看见了。是神在找人，人是找不到神的，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光是从太阳照下来的，太阳不是人造的，人造不出来的，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读经？我们为什么要去相信耶稣？因为他是神，这个话是他从他那里来的，不是从我们这里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人的哲学。所以在这儿，神的话就像这个突然从天而来的婴孩一样，这个婴孩像不像从天而来的日光啊？这婴孩没有地上的爸爸，他就好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个非常长的黑暗的一个阶段，突然裂天而降的一个大光，是不是？这就是耶稣了。你怎么去明白这个婴孩？千万不要把他想象成一个普通的事情，他首先不是圣诞老人啊，不是其他一些的童话故事。这个婴孩，他就是从高天照下降下的地上没有的，能够照亮一切黑暗的日光。它不是从人里面出来的。好，我们再看啊。那人的起点在哪里呢？人的起点是在黑暗中死荫里，这就是79节的。对吧？救恩就如同漫长黑夜中看见日光，对不对？我们就不倒回去看了，对吧？手上有圣经可以再去看一章的79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大家注意，是坐在那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我自己有的。就是当一件事情啊，你试了很多的方法，你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人是不是很绝望的坐在那里，就像坐在黑暗里一样。人坐在黑暗里的时候，其实是个什么状态？你其实已经尝试过找光，你找不着了，而且你已经尝尽了黑暗所带来的后果，已经知道是什么滋味，就坐在那里。坐在那等什么呢？等无边的黑暗继续来。神给我们的得真的是我们需要，我们才能够收啊。什么样的人真的会知道这个婴孩的宝贵？坐在黑暗死荫里坐着等，等自己罪的结局的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什么样的人不会要这个婴孩？什么样的人会说这个婴孩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觉得我没在黑暗里，是不是？你觉得我挺好的？享受黑暗的人是不会坐在黑暗里死荫里，享受黑暗的人在黑暗里正是好时候呢。你是哪种人呢？你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吗？那救恩来了，你就有福了。我们再看一段，还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二章的25节。这时候呢，耶稣已经出生了。第八天呢，他要被带到圣殿去，要做一个旧约，按照旧约有的献祭，也要给他行割礼。 那二章二十五节有一个人叫西面，他是神所差来的仆人。这个仆人要做什么呢？他要给耶稣做见证，要证明这个人呢，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一直盼望的旧约所启示的要来的弥赛亚，或者说受膏者。我们来读一下经文二章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二十九节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注意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部分，这个老仆人怎么给这小孩做见证的？我的眼睛看见了什么？你的救恩。你仔细揣摩一下这句话，圣经嚼一嚼你就会嚼出不同来。没有哪个人见到孩子会这么说的啊！你第一次见到个婴孩你会怎么描述啊？诶，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诶，这孩子长得很白，是吧？你会描述你所看见的这个孩子的外表，对不对？这个孩子很可爱，这个孩子很安静，这个孩子会哭。我的眼睛看见什么了？我的眼睛看见这个孩子的样子。他说，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他看见了里面。我们今天见到这个婴孩，就见到了救恩。所以在32节他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我们来解释一下。所以第一呢，救恩是一个人，是西面眼睛所看见的这个婴孩，这个道理极其重要。救恩是一个人，是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把它就总结成一些逻辑啊。那这些逻辑很当然很重要，教义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福音单章我自己也使用很多的福音单章有些福音单章写得非常好，会把它总结成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那我想问大家，你是信了这个逻辑，还是信了耶稣自己啊？你要好好想一想。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总结出来的关于救恩的这个逻辑就是你是个罪人那耶稣替你的罪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问你的这些问题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成为救主这个都完全正确，这个是你在得救以后你的理性开始明白的道理。但是我问大家，在耶稣医好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九章，那个瞎子有你这样的认识吗？好像没有，对不对？瞎子有没有上过受洗课？没有，没有，是吧？瞎子有没有得救？肯定得救了嘛，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人都得救了那血漏十二年的妇人有没有得救？肯定得救了嘛。那他们是怎么得救的？他们看见了这个人，我要把自己交给这个人，我就是信他，我这辈子就是信他，我就是跟着他。那我想告诉你，这个人今天还活着。你不要说他们看见了那个人他可以跟，但是那个人死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活着。我相信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在耶稣遇难复活升天之后，那个瞎子还活着的，因为没多长时间。我相信耶利哥城门口的两个瞎子他们也得救，他们看见了以后耶稣马上就进了耶路撒冷，马上就遇难，马上就复活了，那两个人肯定活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和他们的位置是一样的。你说我今天眼睛看不见，他也说我是看见了，我就看见了几天，我看完了他就走了，我再看不见了。所以你千万别说你眼睛看不见你就信不了，你比他还蒙福，因为所有耶稣的记载你现在全都知道了，这本圣经讲的清清楚楚。 耶稣是怎样的人，你比那生来瞎眼的瞎子都要明白。因为这个瞎子所经历的你知道，这个瞎子没有经历的你也知道吗？对不对？五千人吃饱，平风静浪，你全都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在唱歌，你也知道，那个瞎子不一定知道。好，那如果我们信的是这个婴孩，你今天该怎么信他呢？你是借着一个头脑里的逻辑去信他呢？你还是借着一个关系去信他？是一个关系，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跟他要建立活的关系，他今天是活的，他是你的主。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按字面意思理解，他是你的主人，他是你的主。你把自己交给他，他到哪你到哪，他说什么你去做，他说什么你就信，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救恩。救恩就是个孩子，所以西面说，我现在看见救恩了。西面的年纪大到都快死了，他天天盼着自己死的。西面很可能是你为数不多看见在地上等死，真是在等死，他巴不得早一天，因为他知道地上不是他的家，所以他哎呀，终于等来了。问题是一个几十岁的老人家看见一个婴孩，他居然的态度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婴孩下面。大家注意到这个难了吗？注意到这个特别没有？我们往回倒一倒，你再看一下。西面等了半天了，在29节说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就他松了一口气说，哎，先终于可以死了啊！你们谁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人啊，终于可以死了。然后呢，他说，我的眼看见了你的救恩，意思是这个婴孩比我要大，我也要得救，我也要救恩，现在我看见了。你说你的年纪有西面大吗？好像没有，对吧？你说你的信心有西面大吗？好像也没有。那如果西面几十岁的老人家，他都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个婴孩下面，要放在这个婴孩里面，你呢？好，我们再来看啊，救恩是给谁预备的？救恩是给万民预备的，包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所以虽然耶稣出生是犹太人的王啊，但是在神美好的旨意里啊，他同样是外邦人救恩的光。刚才我们看见了，对吧？西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你会看见西面同样是用光来比救恩，对不对？就跟撒加利亚的比喻是一样的。撒加利亚比喻是什么？日光清晨照到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对不对？西面说什么？你是外邦人的光。好，这个光刚才照亮的人呢，是在罪里的受捆绑等候审判的人的状态，他是对罪人的描述。在这里呢，他是对人群的描述。人群描述是什么？所有人。因为犹太人肯定是，因为耶稣本来就生在犹太，对吧？那你很可能会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神，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婴孩是个犹太婴孩，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西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光也照亮外邦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外邦人。那你说这个婴孩跟你有关系吗？你现在看清楚了，他同样也照亮你。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路加福音的二章。路加福音的二章四节到第七节。路加福音二章的四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里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呢，说了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啊，就是呢，耶稣为世人而来啊，世界却拒绝他。现在呢，你说耶稣来救啊，但问题是呢，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要他救，是吧？事实上呢，我们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也不要他来救。所以有一个很糟糕的事实啊，就是当耶稣来，这个婴孩来的时候，整个世界是对他很有敌意的，非常大的敌意。这个敌意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注意，在第七节啊，玛利亚生他的时候，他是生在马槽里的，这个世界没有他的地方，对吧？这是一个属灵的比喻啊，同时也是个事实啊。他的确是当时报名上册的时候没有地方，因为都回到伯利恒去的人也许当时比较多，甚至也有可能更糟糕的原因，就是大家因为知道玛利亚是童女怀孕，他们有更恶意的揣度，不愿意让她住，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样，它会带来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接待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呢，耶稣出生的时候啊，只有两个仆人在服侍他。耶稣死的时候呢，也只有两个仆人在服侍他。这个世界啊，其实是不要他的，真的不要他。当他生了，耶稣出生了以后啊，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啊，而且呢，他在哪里？哪里的马槽呢？在客店的马槽里。客店本来就不是家。如果世界要你要欢迎一个客人啊，比方说呢，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来到这个城了，到你这里来了，那你请他住到家里来，是一个比请他住酒店要更加尊重他的方式，对吧？更加欢迎他，更加让他知道，哎，你看重他的方式，对吧？这说明呢，生在马槽，生在客店，充分说明了这个世界呢，他的确是拒绝耶稣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客店没有地方，而且呢，希律王在当时的犹大地这块地方的王呢，也要杀他，世界呢并没有给耶稣预备地方。希律王要杀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整个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婴孩呢就都死了。所以耶稣来，他不但是不接受他哦，世界甚至是迫害他的。好，我们再来看，但是呢，他的一生却在给我们祝福。我们现在顺序看啊，一个婴孩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不断的见证啊，不停的经文来见证，就是他要拯救。但是呢，人却不接待他，人不要他。那你立刻在这里一停，你把自己放在耶稣的位置，你可能就会觉得，假设是我呢，我就被冒犯了。我都来要为你要赎罪，你不要我吗？那我就走了。没有。耶稣不但留下了，他一生30多年一直是给人在祝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第一呢，他是以谦卑生在马槽的方式降生的，在告诉世人的救恩是神免费的恩典。原因是什么呢？你们每个人啊，不是都可以去皇宫的，对吧？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一个客栈的马槽来迎接救主的，对不对？假设耶稣生在皇宫，你说我进不去那个地方啊？但是耶稣生在客栈的马槽里，你现在就可以去。假设今天是耶稣降生，我们要庆祝圣诞节，今天耶稣生了，你说耶稣生在哪？我说生在皇宫里，说可惜了，没门票啊。对，是我说不用可惜，我也没门票，有门票的人不多。所以现在大家看见啊， 人所拍的各种的关于末世题材的自己编出来的故事都有门票的概念，对吧？对不对？都有资格的概念，都有钱财的概念。圣经的启示完全不是这样。圣经怎么说的？客栈的马槽有什么高级的？谁都可以去。问题是，你对自己看得太高了，你就不会去了。有意思吗？谁不会到客栈的马槽里去？你觉得我是个王子，你就不会去了。你说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肯定不会去的。你肯定不会去的。那个地方有点味道的，对吧？那地方都是畜生牲畜在一起待着的，对吧？就是牛啊羊啊，对不对？你过去，你刚刚从这大公司里这下了班，你这一身西装革履的，你说我能去吗？你但凡你觉得自己有点身份的就去不了了。神最后拣选的是谁呀？很多人不明白拣选的意思啊，总以为好像神就看着你比较好，好人长得很帅选你，对不对？他不好就选不选他，对吧？神是用一个方法来选人的，就是你肯去马槽的就可以选了，对不对？谁都可以，每个人都有资格，理论上你全都可以，没有门票的。客栈大概都有门票的，客栈的马槽是没有门票的。你住个店你是要花钱的，你说我在马槽里，不会有人问你收钱，谁都可以来。那你说我有资格，我挺有钱的，我不肯去，那你没被拣选，那你不能怪神，是你自己认为你很厉害，你很高。所以耶稣生在马槽里，生在客栈的马槽里，谁都可以去迎接他。好，那马槽是什么地方呢？一个婴孩放在马槽里，这是牛羊吃食物的地方，是吧？对不对？只有羊跑到这个马槽里，牛跑到马槽里是干什么去啊？找吃的去的。所以耶稣放在那里就给人一个非常清楚的形象，你赶紧来吃啊，它就是食物啊，是不是？我们对圣经熟悉的人都知道伯利恒的意思，伯利恒，他生在伯利恒，伯利恒这个词的意思，这个城市名字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耶稣生在哪呢？耶稣生在一个叫粮仓的城市里的马槽里，那你说你不去他那吃东西，你去干什么呢？好，现在问题来了，你对自己看得挺高的，你是不会跟所有人到一个马槽里去吃东西的。你觉得我是王子，我的仆人才会跟着这地上有的没的乞丐什么都在那吃，我是不去吃的。所以神拣选的是谦卑的人，同时呢是愿意信的人，对不对？你吃的东西你不信的吗？好，现在大家明白信耶稣得永生的意思是什么了吧？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啊？是把马槽里的耶稣吃进来的意思，不是单单脑子里的意思。你脑子里的信是什么样的信呢？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是个修电线的，电线坏了，我去爬到电线杆顶上，我身上有安全带，然后呢我抱着电线杆，这个弟兄在底下跟我说，他说你抱着电线杆你怎么修电线呢？你松手啊。我说我不松。这弟兄说你相不相信你的安全带能拖住你啊？我说相信。他说你松手啊。我说我不松。我说我相信。很多人都说他相信耶稣的，很多人都说马槽里的耶稣是好的，好的你要吃进来才是你的呀。 你给你孩子做了一顿吃的，然后你问他，这个菜好吃吗？肯定好吃的，颜色那么好，绝对好吃的，你吃啊？他不吃，他不吃就是不信，所以叫信耶稣得永生，一定是不但脑子里信，而且吃进来，这叫真信。你要把自己交给他，才叫真信。所以耶稣生在马槽里，就给全世人一个邀请，邀请什么？人人都有资格来，你来是一只羊，不是个王子，你来是要相信我，你来要相信我到一个程度，要把我吃进来。这就是耶稣生在马槽的意思了。好，客店是什么地方啊？客店是做客旅和寄居的住所，对不对？所以世界不是耶稣的家，他来不是以这里为家的，他来就是为在最终失丧的人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说耶稣是我的主，你怎么才可能真的信他？你也不是以地为家的嘛，是吧？一个道理，是不是？你的家在哪里？你家在天上嘛，是吗？一样的，耶稣生在客栈，他就是告诉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时间，无论是10年还是100年，都是短暂的。而在这10年也好，在这100年也好，你都得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最重要，就是你要不要到马槽里去吃它，你得去。而且这个决定也就是在这一生，在这短暂的做客旅做寄居的这一生做才有意义。离开这地进到永恒就晚了。所以以世界为家的人啊，我们都可以醒一醒了。好，还有呢，他耶稣活着的时候啊，他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一生都在给我们祝福，他降卑自己，生在马槽，邀请我们来吃他，来信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离开这地，我们在永恒的家会有相聚。然后他在地上这段时间是不是就不干别的事儿？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耶稣在地上做了多少神迹。好，我问大家，每一个神迹谁最受益啊？人，是不是？不是他自己，对吧？耶稣在做很多神迹的时候，他自己是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对不对？他身边围了那么多人，他甚至顾上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好，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我反正来了就是为了救人，所以我在地上这点时间，我就，哎呀，反正休息休息啊，把最后那件事完成就好。不是，他把每一分每一秒，把地上每一样他能给出去的东西，他全给出去了。他连自己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常常啊，人白天围着他，晚上他在干嘛？他退到旷野啊，他在山上祷告。他很多时候他并不是住在人家里的。那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只能枕什么当枕头啊？他只能枕石头当枕头。所以他行了许多神迹，他没有从人拿走任何的代价。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有一次呢，彼得没有征求耶稣的意见，门口来了收税的人，这个人就问彼得说，你们家的夫子也就指耶稣不纳税吗？纳什么税呢？纳人头税，叫丁税，就按人头来算的，只要每个人有就半块钱，每个人都要交。彼得没有问耶稣，其实耶稣不用交，耶稣其实是神的儿子嘛，他本来就是王。彼得就答应了，说交。然后耶稣说，那我们免得绊倒他，那去教。问题是，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想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耶稣应该去找犹大，因为犹大管钱的，犹大身上啊有很多奉献的钱， 犹大就是今天相当于在教会管奉献的那个啊，但是呢他经常偷钱啊，你看，所以初代教会就是神的家第一个管钱的就是偷钱的，所以你会知道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啊。但问题是呢，不可能连一块钱都拿不出来的。我常常在想，耶稣怎么不问犹大要一块钱就行了？因为所有人本来就是把这个钱奉献给耶稣的呀，不是吗？对不对？耶稣，如果耶稣没有资格动，谁还有资格动这个钱？是不是？耶稣最有资格拿这个钱的。耶稣叫彼得出去钓鱼，说你钓上来一条鱼呢，你把那个嘴掰开啊，里面就有一块钱，你半块我半块，我们正好交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耶稣会用这样的方式。好，我后来祷告求神，神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式？耶稣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拿别人奉献的钱啊，为什么不呢？耶稣钓鱼的这块钱是世人干脆不要的钱，是不是？那些跟随的人要奉献给耶稣的钱，也许他们是要奉献给耶稣的事工的，也许是奉献给其他穷人的。唯独这条鱼啊，这条鱼已经到河里去了，已经到海里去了。这条鱼钓上来这块钱啊，你说是谁的？完全没有，是世人所不要的。所以耶稣没有问你要任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好，我想问你，有没有人你会觉得耶稣占了你的地方啊？好，你们有谁生在马槽里的？好像没有。你们在座很多姊妹啊，你的孩子有没有你生他生在马槽里？也没有啊。好，你突然听说有个人生在马槽里，你会羡慕他吗？但你有可能什么，你生孩子的时候或者你出生的时候医院真的没地方，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这华人喜欢挑这个出生年份啊，挑这个可能不凑巧的时候，这正好这段时间这医院很忙，然后你发现排怎么也排不到你啊。好，排不到你就意味着呢，你只要住在那个病床上，就有一个要生孩子的妈妈就住不上了，是吧？啊，耶稣出生的时候，如果是这么出生的，你可以会说，就是因为你，所以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没有病床了。啊，耶稣说呢，没问题，马槽地方很大，欢迎加入，都可以来。对，这个空间很大啊，不但这个客栈有马槽，隔壁客栈还有。随便去啊。好，哎，你可以说呢，我很穷，我这辈子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我别说吃，我连睡觉地方都没有，我连枕头都没有。耶稣说可以，你到我这来，我有很多好多石头，多给你一块，这不用争，不用争啊，对，我这里有七八块啊，随便捡，你挑一块更好的，你先用。咱想过没有？耶稣问你要了什么？我想最后的时候啊，我马上要看到下一个话题，你就现在你想一想，你这辈子耶稣从你这拿走了什么？他抢了你什么东西吧？一样也没有，是不是？没错吧？一样都没有。有圣经学者啊，说包耶稣的那个布啊，就是出生的包的那个布啊，其实是那个包那个新出生的小羊的。否则你想，在那个客栈的马槽里哪来的布啊？注意原文是布啊，不是衣服。他父母真的很穷，真的没准备，啥都没有，这个婴孩就出生了。 所以只有抱那个，只有那个包新出生的小羊的那个布，真的就是布而已，不是衣服。那你会觉得，哎呦，你占了我们家孩子的衣服，没有，这个布很多，这个都是包小羊的布，你羡慕，那你再来，给你孩子包也可以，你不用羡慕啊，多你一块，送你一块都行。好，耶稣死的时候埋在哪里啊？大家知道吗？埋在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里。圣经这么描述，它是一个财主的坟墓。为什么是财主？因为亚利马太约瑟，这个约瑟是个财主，约瑟把自己的墓给了耶稣，他没占你的，他自己的，是约瑟准备自己用的墓，他给了耶稣。耶稣没有从你这拿走任何东西。好，但他的确拿走了你一样东西。我让大家现在想一想，这样东西是什么？他的确拿走了你一样东西。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哈，马太福音的27章。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的16节。马太福音27章16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们说是巴拉巴。到22节，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23节，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26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巴拉巴这个人有几个特点啊，我稍微做一点分享。巴拉巴这个词的意思，就像耶稣这个词有意思吗？意思叫耶和华拯救，对不对？巴拉巴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父亲的儿子。就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你觉得这不是这个范称吗？对，他就是个范称。他就是在讲你，所以巴拉巴就是你，一个父亲的孩子就是你。好，巴拉巴是什么身份呢？强盗，强盗头子啊，就跟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的一点没错。所以在那一天，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呢，预备了三个十字架。那我想告诉大家呢，这三个十字架啊，没有一个是给耶稣预备的。一个中间这个是给巴拉巴预备的，因为他是大强盗，他是强盗头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是他的两个帮凶，是两个小强盗。啊，你们看见各种的影视作品啊，讲到耶稣受难的时候都看见三个十字架，对吧？中间这个大，中间这个高，没错，这个表现得很对。他就在说呢，中间这个是大坏人给他预备的，耶稣没有罪。问题是一个叫父亲的孩子的人，他是一个极恶的恶人，本来要死的恶人，那天有一个人顶替他了。谁顶替他了？耶稣顶替他。他有一样东西那天被拿走了。什么被拿走了？审判的代价被拿走了。耶稣只从你这拿走了一样东西，你这一辈子只有一样东西要给耶稣，就是审判的代价，就是巴拉巴的位置。哎呀，弟兄姊妹们，你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他问你要什么了？ 你跟他求的一切事，他哪一样不祝福你？他问你要什么呢？他就希望你把你罪的后果给他。你愿意吗？你如果说不愿意，你说你以后下地狱是不是应该的？你来回答我。这个话不是耶稣说的，是我说的。我是个没有忍耐心、没有耐心的罪人。我说你觉得你该不该下地狱呢？他这辈子没问你要任何东西，他来就问你要一样东西，他就希望你把你罪的后果给他，你给不给呢？你说我不给。那天巴拉巴本来应该在十字架上，但在十字架上的却是耶稣。耶稣没有顶替你的位置去睡婴儿床，耶稣没有顶替你的位置去睡那柔软的枕头，耶稣没有顶替你的位置去享受那非常丰盛的筵席。耶稣只顶替你一个位置，只顶替你一个。耶稣没有顶替你的位置去哪个地方度假，耶稣只顶替了你一个位置，就是十字架。你要不要他？这就是这个婴孩来的目的。这个婴孩他为我们的罪而来，他活在地上33年，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我们，最后给的是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因为他要顶替我罪的位置，只能用他的生命来顶。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没有信的，能够在这一刻，在听见他来为我的罪死了的这一刻，我们能信。我们每一个信了的，我们要回到，时不时的回到这个根基里来。为什么每个礼拜要领圣餐呢？圣餐就在讲这件事情，圣餐就在讲他顶替了你的位置，他把罪的后果拿走了，把一切祝福留给了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简单但却极其深奥的真理。它简单是让我们能够不用做多少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这马槽，这客栈的马槽，这谦卑的马槽向每一个人敞开。这深奥的道理是我们每一个人若不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若不回转呢，我们怎能明白，我们怎能说主啊，我谢谢你，我们怎能接受呢？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赦罪恩典的宝贵，求您使我们愿意把这罪的后果全然卸下交给主。也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常活在这救恩的喜乐里。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Yeah. Why not? You come?